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韩国新总统文在寅表示他愿意访问朝鲜，平壤跟中国翻脸说中国大陆，侠客岛说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为了要求取中国朝核问题的合作推迟对台军售，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川普总统解除职务，台湾参加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严重受阻，现在担心台湾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席位是否能够保得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两则国际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授权五角大楼向叙利亚民主军当中的库尔德人武装提供武器，此举将会导致美国跟其北约盟国土耳其之间陷入争吵。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达纳怀特星期二表示，占叙利亚民主军一半以上的库尔德武装将按照需要被武装起来，确保在叙利亚拉卡取得对伊斯兰国的彻底胜利。安卡拉反对华盛顿跟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结盟打击伊斯兰国，土耳其声称叙利亚民主军的叙利亚库尔德游击队是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麾下的一个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跟土耳其作战多年。怀特说，五角大楼敏锐地意识到土耳其的安全担忧，并且重申美国承诺预防其他的安全风险，并且保卫美国的北约盟友。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将在美国国务院欢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来访，两人会谈预计将被两国在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所主导。星期三上午晚些时候，拉夫罗夫将在白宫会晤川普总统，这是2013年以来拉夫罗夫外长首次访问华盛顿。蒂勒森和拉夫罗夫上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会晤，当时在据称叙利亚军队对包括很多儿童在内的平民进行化武袭击之后，美国对叙利亚一处机场进行了轰炸，导致美俄两国关系一度紧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呼吁中东地区的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为和平保留一扇窗户，和平共处。施泰因迈尔正在进行他在2月当选以来的第一次出访，出访之际呢，哈马斯选出了一位来自加沙的新领导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星期一在以色列北部的吉瓦特哈维瓦犹太阿拉伯教育学院对一些学生说，他们应当为和平奠定基础，让和平得以生长。
We have to show that Jews and Arabs,
我们必须展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共同的社区生活在一起，他们不仅一起生活，而且还分享生活和经验，这是促成共同的未来的主要条件。
The main condition for working on a common future.
西方国家几十年来在中东斡旋和平，但成效甚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强硬派都拒绝在争议性的问题上退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年4月取消了与到访的德国外长的会晤，因为他会晤了一批对内塔尼亚胡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以色列前军人。
I believe that Jews have a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Holy Land.
我认为犹太人有权利在圣地享有自决权，但我拒绝接受那种观点，那就是我只有剥夺我的邻居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才能实现我的自决权。
中东地区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巴勒斯坦人要求释放以色列羁押的人。
争取被羁押的巴勒斯坦人获释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工作重点。我们不仅要说，而且也要行动。
这位新当选的哈马斯领导人星期一首次正式访问了一个声援巴勒斯坦人在压者的组织。以色列当局表示，那些被关押的人大都是恐怖主义分子，太危险，不能释放。美国总统川普也把协助推进中东和平进程视为他的重要任务之一。他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会晤了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此之前他会晤了内塔尼亚胡。本月晚些时候，他将访问以色列。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刚当选的韩国新总统文在寅星期三表示，他愿意访问朝鲜，并且跟中国和美国就韩国部署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进行磋商。在星期二举行的韩国大选获胜之后，文在寅在首尔的一次仪式上宣誓就职。韩国选举委员会表示，文在寅赢得 41% 的选票。这位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两位主要对手承认竞选失败之后，在首尔对欢呼的支持者说，我将做全体韩国人的总统。在经历了前总统朴槿惠闺蜜门丑闻导致朴槿惠被弹劾等一段激烈的政治动荡时期后，韩国这次的大选投票率创下了 77% 的历史记录。那么对于平壤现在呢，可以说第一次正式的跟北京翻脸，而且呢直接对中国叫阵。侠客岛则说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有关的详细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有一段对谈，做出详细的介绍。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啊，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儿，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家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激起这个怨气，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它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70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 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这有个节本，就是大概有一页，当时有好多是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大家一指出来，三天之后大概五月六号或者七号，朝中社再次发表，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的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字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作为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朝鲜半岛情势紧绷之际，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洛伊斯·弗兰克尔他跟十多位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了韩国跟日本。最近弗兰克尔议员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弗兰克尔认为对朝鲜动武是最坏的选项。下面就请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弗兰克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四月份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到了什么？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我们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
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We listened to military personnel, ambassadors, scholars from China, South Korea, United States, Japan.
我们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国防部长会晤，我们加强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The fact that a military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ne.
The PACOM commander, Admiral Harry.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朝鲜半岛情况是他所看到最糟糕的时候。您个人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Well, I have to agree with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said that a preempt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我们最坏最糟糕的选择。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让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实行更多的制裁。
Pressure by China, especially at the economic end, and that is to enforce the sanc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 and to consider perhaps even more.
It has been over 100 days.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刚过100天，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他的政策如何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您的选民
？Your constituents. Well, I'm going to try to be diplomatic about this. I would say for sure, at best, it'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is president. Now, I disagree with a lot of his policies. He's tried to repeal.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他上任后的100天是个学习阶段，但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让上百万美国人有医疗保险。他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今天他说希望今年9月让政府好好关闭一次。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A good old shutdown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 in September. Well, my suggestion is he shut down the Twitter account and.Keep learning.
Lastly, is there any?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ve been to China. It was really one of my best and greatest trips.
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
我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下飞机时，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验到中国的经济力量。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朝鲜核危机。我们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跟俄罗斯本来计划在5月8号开通由朝鲜万景峰号轮船运营的路线，突然宣布推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对朝鲜发展核项目还有导弹项目做出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所做的报道。
万景峰号轮船原定连接朝鲜东北部罗先经济特区和俄罗斯远东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华人所称的海参崴。这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俄罗斯港湾有关部门以接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为由，称入港许可来不及下发，将对通航日期进行调整。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可能是在向朝鲜发出信号，表明俄罗斯正在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往来。他说，
我们正在与中国协调措施，这可能是向朝鲜施压的又一步，让他们更加遵从中国提出的要求。
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希望加强与朝鲜的经济联系，希望对朝鲜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没有持续增加，但双方的商业和运输往来最近变得频繁。商业分析机构汤森路透的运输数据显示，海参崴和朝鲜东海岸之间的运油船来往越来越多。今年一月，俄罗斯官员访问平壤，讨论连接俄罗斯东部城市哈桑和朝鲜罗京港的铁路，双方同意朝鲜工程师赴俄培训。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由于中朝关系降温，制裁压力加大，朝鲜迫切需要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朝鲜问题专家彼得罗夫对路透社说，朝鲜半个世纪以来都在诱取北京和莫斯科争夺谁能获得对朝鲜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俄罗斯影响朝鲜的方式十分有限，对朝政策总体需要和中国一致。他说，
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不高，每年只有1亿美元左右，而且朝俄贸易的一大部分是经过中国中转，这部分贸易受制于中国政府的决定。我们在朝鲜问题中的利益很有限，俄罗斯在对朝政策上与中国紧密协调。
有日本媒体认为，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决定最终取消万景峰的航线，普京更不会愿意在明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表现出在西方压力下的屈服姿态。万景峰号能够运送少量来自朝鲜的消费品和食品，给朝鲜带来一定的经济好处，但俄罗斯专家说，这艘船更大的作用在于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运输朝鲜劳工，因为朝鲜工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劳工组成部分，俄罗斯希望能继续获取这一资源。
朝鲜工人是你能想象到最安全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表现很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地方，你能雇佣到朝鲜施工队，他们能帮你装修房子，价格便宜，质量好，工作及时。
卡申说，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争，俄罗斯不会干预。他说，俄罗斯最关注的是在可能的核爆炸之后，保护俄罗斯领土免受意外攻击，以及朝鲜难民涌入俄罗斯。他还说，俄罗斯在朝鲜核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由于川普政府希望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跟美国合作，因此呢，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星期有一篇文章就评论说，美国对台军售就是因为川普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而前途未卜。美国官员、国会议员和专家都担忧，川普总统可能又给中国一个不对等的让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评论说，过去近40年来，美国都遵守承诺提供台湾自卫能力，不过川普上任至今还没有以行动确认这个承诺。中国必须知道，他不能以可能永远不会兑现的朝鲜议题模糊承诺来换取美国对区域盟友的保证。如果中国真正相信解决危机符合他自身的利益，那么没有任何对台军售可以改变这种想法。美国网络新媒体 Vox 更直接以川普推迟对台军售作为送给中国的大礼为标题，指称川普赢取中国在朝鲜议题上合作的计划就是让步让步再让步。专门报道华盛顿外交和经贸政策以及政坛内幕消息的尼尔森报道发行人克里斯多夫·尼尔森星期一在全球台湾研究所在国会山举行的一场论坛中说，当他20年前把朝鲜问题与台湾放在同一段话时，立即引来当时在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官员，如今是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的荣安兰的反对，并告诉他千万不可将台湾与朝鲜议题挂钩。尼尔森说
Alan Romberg called me up again. He says, damn it, because you cannot, you must not, you shall never ever.
荣安兰打电话给我说，该死的克里斯，你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你将永远不可以再把台湾和朝鲜放在同一段话里面，因为你这样做就是在给中国一个机会说，好啊，让我们来看看你要做什么买卖，这是把美台关系放在一个交易的模式里，这绝对不会是你想要的，也不是国会要的，对台湾人民更是不好。
尼尔森说，荣安兰当时的做法是对的，如今看来他的看法还是对的，川普毫不掩饰地把台湾放在谈判桌上，那么中国要拿什么来交易才能让川普满意呢？朝鲜真有可能把无核化放在谈判桌上吗？在这种危险的时刻，尼尔森认为国会的角色尤其重要。尼尔森说，
I think all friends of Taiwan, all members of Congress, all
congressional, 所有台湾的朋友，所有国会议员，所有国会助理都要特别对此保持警戒，确保白宫知道你们在注意此事，不要让台湾被放在一个谈判交易的地位，用来作为与朝鲜议题的交换，它反正也不会对解决问题有效，而且就算有效那又如何，台湾人民是不能够被用来交换美国在平壤的战略利益的。
至于为何川普上任至今仍未执行奥巴马政府留下来原先已准备好却没有通知国会的一批据称价值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曾经在国务院主管军售事务的安大维对美国之音表示，以他在国务院处理军售过程的经验来说，他涉及许多不同政府部门的讨论，包括时机与地缘政治都是可能的考虑因素。安大维说，
Why it's not going now, of course, there's timing issues. You know, we had the Mar-a-Lago.
为什么现在还不宣布？当然有时机的问题。例如，我们都知道有海湖庄园的会谈，那么何时是好时机？有种种不同的因素要考虑，有时机的因素，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要考虑。川普有时又发表涉及朝鲜和中国的言论，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考量。
目前是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安大维说，虽然他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他个人的感觉是，当一个政府的任期步入尾声时，他们会想要把重要决定留给下一任政府，尤其是大选之后已确定会有一个 从民主党到共和党，一个完全不同政党的政府交接过程时，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一个很好的原因，为何奥巴马政府卸任前没有宣布对台军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现在美国的五角大楼同意要在未来五年为亚太地区增加80亿美元，来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力量，而这些资金呢，将用在提升美军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美军能够开展更多的行动，并且向亚太地区部署更多的部队和舰艇。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项努力体现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更大的承诺，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越来越紧张之际。这项名叫“稳定亚太”提案的计划，最初由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提出，后来得到国会的其他议员、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的支持。不过，支持者们还没有提供方案的细节，也没有告知资金的来源。支持者们认为，这项提案类似2014年的欧洲信心保障提案。2014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也在当年的国防预算当中追加了34亿美元。川普政府已经提出增加本年度的军费，并提议为2018财年再追加54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官员和国会工作人员的话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资金可以马上用于这项亚洲提案，但是他们指出这笔资金需要5年时间分批到位。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基本上放弃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之后，川普政府还在打造自己的亚洲战略。但是分析人士说，考虑到川普目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在亚洲扩张军力的任何计划都要让北京放心，这并不是针对北京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他在星期一在新加坡表示，川普政府时期美军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的自由航行政策并没有改变。他还表示，航行自由行动暂时的中断并不表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对美国就不重要。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军还没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航行自由行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在南中国海举行过几次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纽约时报不久前的报道说，美军太平洋舰队曾于3月份提出到南中国海举行航行自由行动的申请，但是被五角大楼高层官员拒绝，2月份的2次申请也被拒绝。有评论人士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国在朝鲜核与导弹问题上究竟愿意出多大的力，因此目前不希望激怒中国。路透社星期一援引斯威夫特在新加坡的话说，过去2-3个月以来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改变，他指的是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并没有改变。斯威夫特解释说，我们刚刚经历政府的换届，我一点也不吃惊，我们还在就这个问题进行对话，新政府需要时间安顿下来，然后决定需要不需要利用这个时机。他说，美国舰艇在南中国海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政府有这么一个时机，政府再决定要不要利用这个时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上将上个月底说，美国可能很快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但是他并没有提供细节。斯威夫特表示，他注意到亚洲国家对美国未来将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感到不确定，展开维护航行自由行动可以帮助缓解这样的不确定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欢迎您继续收听。有报道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曾经要求美国解除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哈里斯的职务。关于这篇报道，中国政府星期一作出否认。 而美军的一名发言人则说，中国对于哈里斯的抹黑由来已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共同社星期五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访美期间，向美方提出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解职的要求，以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这一报道，说他是无稽之谈。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援引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有关报道纯属捏造。这名发言人说，崔天凯大使从未在任何场合向美方任何人提出过这一要求。不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星期一在一篇社论中说，美国总统川普就任前的过渡团队曾透露，崔天凯在过渡期间向川普的顾问女婿库什纳提过撤换哈里斯的要求，但是川普方面没有做出任何保证。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达林·詹姆斯对华盛顿邮报说，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哈里斯的又一次抹黑。詹姆斯说，多年来中国针对哈里斯上将进行了很多负面宣传，他们并不是很在意。他还说，哈里斯上将关注的仍然是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保护美国的利益。哈里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部署行为批评严厉，他也是美韩联合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支持者。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一在社评中说，哈里斯被广泛认为是对华强硬派，很多中国人不太喜欢他，这一点没有错。川普上台以来，美国海军还从未在南中国海进行过挑战中国有争议的领土主张的航行自由行动。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今年前两个月拒绝了美军太平洋舰队提出的在南中国海开展自由航行的三次请求。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维夫特星期一在新加坡说，美军的航行自由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美国政坛上的一条最新的，可以说是震惊各界的消息，那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除职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发给科米的信里面毫不客气地说，你现在被解除职务，立即生效。川普还说，科米不能有效地领导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局长职务只有一个任期，但是长达十年。科米四年前被任命。科米得知自己被解职的时候呢，正在加州对一些联邦调查局的雇员讲话。媒体报道说，科米看到电视屏幕上出现自己被解职的消息，当初呢，他认为这只是一个恶作剧。截至目前，科米还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解除科米职务的原因列在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副部长罗森斯坦分别写的另外两封信里面，他们都指责科米无法无天。罗森斯坦在信中说，科米在处理对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电邮调查结论的时候呢，犯了严重的错误。信里面还写到，科米做结论的时候对前国务卿克林顿不予起诉，这是篡夺司法部长的权利。目前还不清楚川普为什么现在针对去年11月总统选举前的事情采取行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籍成员林塞·格拉姆就说，鉴于最近关于这位局长的争议，我认为重新开始对联邦调查局和国家都是有利的。可是呢，对国会其他一些共和党议员来讲，川普总统的决定造成了破坏。美国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博尔表示，他对科米被解职的时间点还有原因感到忧虑。他称科米被解职是联邦调查局和国家的损失。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籍成员约翰·麦坎恩在声明中说，虽然总统有权利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务，但是我对总统解除科米局长的职务感到失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籍议员则批评说，川普决定是尼克松式的手法。他们指的是1970年代初期水门丑闻期间，尼克松把调查他的官员解职这件事。民主党的参议员还要求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来负责继续进行司法部对所称的川普竞选班子同俄罗斯关系的调查。 在参议院的会议上，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籍成员迪克·杜宾说，任何中断或破坏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调查的企图，都会引起严重的宪法危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说，他对于川普说在跟2016年竞选有关的各种调查进行期间把科米解职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科莫还说，为什么是现在呢？人们会怀疑是在掩盖真相吗？绝对会。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约纳森·特雷对美国之音说，罗森斯坦写的备忘录是基于刑事调查的长期规范，问题在于选择的时机，这很成问题，很令人不安。而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前联邦司法部代理部长耶茨他说，他曾经警告过川普领导的白宫，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可能受到俄罗斯的敲诈勒索。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耶茨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川普总统把弗林解职前的两个多星期以前，耶茨就向美国而且向白宫发出了警告。弗林被解职的理由是他在跟俄罗斯驻美大使是不是有任何接触的问题上撒了谎。有关详情呢，下面就请您收听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川普总统是二月中旬将弗林解职的，在此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弗林对副总统彭斯撒了谎。耶茨对参议员们说，在副总统彭斯表示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没有接触之后，他在一月下旬向白宫法律顾问发出了问题严重性的警告。
The Vice President and others were entitled to know.
副总统和其他人有权知道他们向美国人民传递的信息是不真实的。俄罗斯方面也了解弗林将军做了什么，俄罗斯方面也了解弗林将军误导了副总统。
那问题是什么呢？
这就造成了可能招致损害的情形，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可能会受到俄罗斯的勒索。
白宫高级官员先前表示，耶茨的警告是非正式的提醒，没有立即引发担忧。参议院听证会举行几个小时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前总统奥巴马在去年11月大选几天之后曾提醒川普说弗林不可信，白宫方面对此给予证实。
President Obama made it known that
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并不是弗林将军的粉丝。如果奥巴马总统真的担心弗林，为什么不取消他安全审查通关资格？
好几个国会委员会都在就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展开调查。
Are you aware of any evidence?
你是否了解，是否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川普竞选团队的任何人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与俄罗斯政府或者情报机构串通一气？
And Senator, my answer to that.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泄露机密信息，所以我不能回答。
但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认为，没有人怀疑俄罗斯试图介入美国的选举。
If there has ever been a clarion call,
如果我们民主政体的根基受到威胁，要求我们保持警惕并采取行动，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这种情况。
克拉珀说，俄罗斯去年取得的成功会纵容莫斯科继续干涉美国和全世界的选举。美国之音鲍曼国会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谴责四名驻中非共和国维和人员在被疑为反巴拉卡激进分子袭击车队时被杀。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星期二发表了一份声明，证实有一名柬埔寨维和人员死亡的消息，后来又补充说，深切悲伤地证实昨天袭击事件中三名失踪的维和人员已经丧生。联合车队在尤隆方格村附近遭到了袭击，那里距离中非首都班吉470多公里。古铁雷斯秘书长要求中非共和国的所有各方听从图瓦德拉总统的号召，停止暴力行动，共同致力于该国的稳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备受关注的法国总统选举已经结束了，中间派马克龙在法国总统大选里面战胜了勒庞， 这意味着欧盟的这个重要成员国暂时躲过了民族主义政治。可是呢，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的马克龙现在面临的难题是，他是不是有能力能够赢得议会的支持，有没有能力来兑现竞选承诺。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欧洲事务记者雷露斯所做的报道。
伊曼纽尔·马克龙成为继拿破仑以来法国最年轻的领导人，他承诺为所有人创造繁荣，因而赢得大选。他现在必须要团结国家，弥合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深深裂痕。
Que nous défendions partout l'esprit des Lumières menacé dans tant d'endroits。
欧洲和世界希望我们维护在许多地方受到威胁的开明精神，他们希望我们维护所有地方的自由，保护受压迫的人们。
Ils attendent que nous portions une nouvelle espérance, un nouvel humanisme。
他们希望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新的人文主义，让世界更加安全，让自由得到保障，让世界继续增长，更加公正，更加生态。他们期望我们做我们自己。
Que nous soyons enfin nous。
但是压力也随之而来，数百人聚集在共和国广场，要求马克龙兑现不让一个人落下的承诺。这个群体为寻求庇护的非洲人的权利而游行。
他们明显很开心，国民阵线输掉了大选，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提醒马克龙先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一个标语排写道：“欢迎马克龙，你在我们手上。”投票中有400万空白选票，抗议者提醒马克龙，他的日子不会那么好过。
我们希望能在议会中占到大多数席位，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
马克龙希望进行轻工商业的改革，放松劳动市场监管，推行自由化的移民政策，并创造更多就业。
伊万纽尔·马克龙的胜选是坚实的，他多得了1/3的票，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弃权，这就是投了空白票，人数远超过以往，所以局势对马克龙来说是充满风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获得一个之前的已经成立的政党的支持。
德国领导人发来了贺电，也伸出了援手。
我们愿意帮助法国降低失业率，增加年轻人的就业率，我们双方将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
将于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将决定马克龙是能够获得议会支持，还是要单枪匹马的去兑现承诺。美国之音雷露斯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参加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严重受阻，而且现在呢继续抗议跟努力奔走。有议员也担心，现在台湾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席位是不是还能够稳定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参加本届世卫大会受阻的同时，似乎顺利在日本横滨参加了本届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不过在台湾立法院星期三召开的财政委员会听证会议上，国民党籍立委卢秀燕质询财政部长许于哲时说，
你有感受到我们在亚银的这个席次或者是权益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有没有受到打压，或是中共他在运作要动我们亚银席次或是权益的情形？
对此财政部长许于哲说，
就是我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去参加这个亚银年会，那事实上我们中共啊也没有任何的打压，而且我们也代表理事，因为是里面理事发言。
不过另外一位国民党籍立委赖世葆则对台湾参加本届亚银时所使用的名称提出了质疑。他对许于哲说，
翟毅回国了哈，我特别秀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你的名字，我们的国家的名字叫台北看马恰纳，叫中国台北，它不是权力，是台北。 怎么没有看到你去抗议一下？
台湾媒体报道，本届亚洲开发银行会议5月4日至7日在日本横滨举行。许哲是时任财政部长后第一次出席亚银会议。会上除照例向主办方就 Taipei China 名称抗议外，也是他为蔡英文政府新南向政策试水温的机会。台湾立法委员对中国近来在国际组织问题上加大对台湾的打击非常警惕。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对媒体说，
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前在澳洲博士的这个钻石的这个认证的一个会议啊，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台湾的国际参与不仅受到比较无理的对待啊，然后这种的期待并不是台湾人民愿意看到，而且这个期待也跟中国大陆要两岸相向而行有点背离啊。
报道说，副总统陈建仁星期三沉痛表示，原本期待中国大陆能够看见全球防疫网的重要性，因此会给台湾一点空间，不过台湾这次有点被动等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5月9日表示，只有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才能够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参会事宜，搞挟洋自重没有出路。对此，李大为外长说，
这个话说老实话也不是新闻吧，对不对？那当外交部嘛，很抱歉，这个我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跟洋人打交道嘛。
李大为说，台湾外交部正在安排5月22号世卫大会召开后台湾可能采取新行动的同时，也在为届时前往日内瓦的台湾政府代表团、立法委员以及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行程紧张协调安排。立法院长苏嘉全正在就立法委员前往日内瓦的计划在各党之间进行协调，预计本届日内瓦世卫大会期间，台湾官方和民间的阵仗将远远超过往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尽管台湾没有获得出席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日本政府跟一些美国议员还是呼吁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有关活动。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卫生部门星期二确认，台湾没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参加今年5月22号到31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卫大会的邀请。日本政府随后表示将支持台湾参与这一会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说，台湾以某种形式参加世卫组织，对世界加强公共卫生危机应对是可取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罗伊斯与首席议员恩格尔5月5号致函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普莱斯，呼吁他在日内瓦与台湾代表团会面，无论台湾是否获邀。罗伊斯和恩格尔在信中指出，台湾自2009年开始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得到了美国各界政府、美国国会和世卫组织有关成员国的支持。两名国会议员还在信中呼吁普莱斯向世卫组织成员国争取对台湾参与大会的支持，并建议普莱斯今年访问台湾。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台湾未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邀请感到遗憾，他在推特发文指出，世卫大会将台湾排斥在外，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宗旨。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5月9号表示，仍将率团前往日内瓦，通过双边与多边会议降低台湾未获邀与会的冲击。陈时中说，
我们跟很多相关友好的国家都进行联系，而且跟在台湾驻台湾的代表处也都密切的见面。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美日澳德法加都帮我们做出了声音，也期待说台湾能够参加 WHA。
台湾外交部表示将安排代表团在日内瓦举行国际记者会、媒体专访、出席周边会议以及外交酒会等活动。据台湾中央社5月10号报道，虽然大会报名已经截止，但世界卫生组织仍在等待进一步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表示， 台湾自2009年开始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是根据中国和台湾之间的谅解，而两岸到目前为止尚未对这一次的世界卫生大会邀请达成谅解，但讨论仍在持续。中国国台办说，台湾当局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政治基础，使得两岸有关部门的商谈机制中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湾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台湾陆委会5月9号发表强硬声明，批评中国大陆干预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称台湾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压力。陆委会在声明中说，北京当局已经连续阻挠台湾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打压台湾争取参与国际组织及活动的基本权利，意图借此施压台湾政府，达到中国大陆的政治目的。声明还说，对抗的政治思维和做法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可回复的巨大伤害。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呢，传来好消息，那就是经济成长的前景依然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最新数据显示这个地区的增长势头正在加强。不过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出，亚太地区面临人口老化，还有生产率疲弱等长期的阻力，应当要推进结构性的改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基金组织5月8号发布的2017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报告，预期该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从去年的 5.3% 上升到2017年的 5.5%。 在亚洲最大的几个经济体中，中国和日本在政策刺激措施的推动之下，近期增长势头尤为强劲。基金组织刚刚发布的这份亚太地区经济状况报告说，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推出的刺激措施对于其他经济体也带来了有利的影响。采购经理人指数等前瞻性的指标显示，到2017年初时，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活动普遍持续增强。基金组织上调了中国和日本2017年经济增速，主要依据是两国政府在政策上的持续支持以及近期较好的经济数据。亚洲另外两个主要的经济体，印度和韩国今年的增速预期则被下调，主要原因是印度货币置换带来的临时性的影响，以及韩国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基金组织认为，从中期来看，关键的结构性改革会使得印度经济增长提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美国更多的刺激措施和中国更强劲的增长会在短期内为这个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支持，但基金组织认为，亚太地区增长前景总体上仍有下行的风险。近期的风险方面，基金组织称，全球金融环境收紧可能导致资本流动波动，可能导致一些经济体薄弱的资产负债表恶化。鉴于亚太地区在贸易上的开放程度，发达国家更多的内向型政策会对这个地区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中国如果在转型期间出现较预期更多的波动，也会产生大规模的溢出效应。此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国内政治不确定等因素会累积一些国家的增长前景。从中期来看，基金组织强调了这个地区面临的一些长期阻力，包括部分国家人口老龄化，以及在追赶生产率方面步伐缓慢等。最新的亚太经济展望，重点讨论了亚洲因为人口结构变化面临的挑战及未富先老的问题。基金组织称，亚洲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欧美更快。从现有趋势来看呢，一些国家在老龄化周期中达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峰值时，其人均收入以美国为基准，将远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该展望报告认为，老龄化情况严重的亚洲国家，其造成的影响尤为严峻。这个地区的另外一个长期性的问题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生产率增速放缓。基金组织说，那将限制亚洲经济体追赶美国和其他技术先进国家的生产率。据这份 展望报告，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的生产率增速下降最为严重。报告警告说，如果不进行改革，生产率增速可能在一段时期持续低迷，而迅速老龄化带来的阻力也越发严峻。基金组织建议亚洲国家推出适当政策刺激需求，并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以强化其薄弱领域的增长势头。由于该地区多数经济体通胀率都低于目标水平，并存在产能闲置，基金组认为其总体上应当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部分国家，尤其是债务水平较高、财政可信度有待加强的国家，有必要实施中期财政整顿。基金组织强调，亚洲国家需要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以帮助降低外部失衡，减少国内以及外部脆弱性，促进更快、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这份展望报告强调了一些亚洲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挑战，敦促这些国家为了应对挑战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在改革中，则应该优先地推出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体系改革。基金组织建议各国在老龄化到来之前，及早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并特别关注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在提高生产率方面，由于外部因素不如以往有利，经济上的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则尤为重要。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请您别忘了两小时之后继续收听我们新推出的时事经纬节目，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贸易发展署最近向尼日利亚的社区能源社会企业有限公司提供一笔资助，供他们对在尼日利亚各地推出25个太阳能光伏微电网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些微电网将能生产5兆瓦以上的电力。这个项目通过加大离电发电和微型电网系统的发展比例，帮助尼日利亚收集利用其巨大的太阳能潜力，最终增加电力供应。这项研究的重点是为通常缺乏可靠用电的偏远和城市周边社区提供太阳能。微型电网系统将在及时检测生产和消耗的基础上，以现收现付手机付费的架构进行运作。这个结构将确保付费和可持续性，以及提供比柴油发电机更便宜的稳性而可靠的能源。社区能源社会公司选择美国的 Renuvia 能源公司来进行这个可行性研究。此项目为美国企业带来机会，把太阳能模板、电池、电力器材、控制系统以及仪表等销售到尼日利亚各地。美国贸易发展署撒哈拉以南非洲区主任琳达·费茨说，我们的这个项目把社区能源社会公司和一个主要的美国公司联系在一起，而这个重要项目是为了扩大尼日利亚的能源供应，为此我们感到骄傲。 Renuvia 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特瑞·加拉德说，我们很高兴被选为社区能源社会公司这个项目的技术服务伙伴，我们期待继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太阳能微型电网，能够在帮助促进尼日利亚离网发电中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感到很兴奋。这个讲助由美国驻拉各斯总领事约翰·布瑞以及社区能源社会公司的帕特里克·托拉尼博士共同签署。这一项目推进了电力非洲的目标，扩大电力连接以及发电能力。美国贸易发展署通过为新兴经济体输出美国商品与服务，协助美国公司开创就业机会。美国贸易发展署联合美国企业，经由为项目计划活动、 试点项目，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团体提供资金，来输出美国的商业机会。与此同时，在伙伴国家建造可持续性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美国很骄傲地与其伙伴国尼日利亚和私营企业携手合作，帮助达成尼日利亚人民能源需求的目标。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